请坐。好，我们在这里来讲一下哈，还是强调一下，因为这些谈的，我尽量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经验里面呢、啊，让大家能种下一个印象。那这个印象，因为现在谈的就是我们生活上常会有的。那问题是，假如这些你不懂得从这个做基础，把它转为你修行的这个，等于就把它当作道场。然后久了以后，你反过来去走另外一边的，哈，本来应该主动面对境磨练的，结果你反而在境当中做的不当的抉择，然后以至于这个时间一久啊，这个道人相就不见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刚包括前面讲处事不求无难，那你求无难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所以这也就是，如果这个观念我们有，我们在警觉这个时候，警觉自己在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去守护我们那一份发心。你为什么不在寻求一个无难？啊，尤其是这个，如果站在菩萨道，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觉得你这个难事你要回避，那别人呢？你难别人也难了、啊。那一般来讲说，大家都怕我担呢、啊，是不是？那这个其实这种勇猛心不是也要训练出来的吗？它是熏修出来的。好，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你应该一开始就必须要有很一种积极主动的心啊。好，那接着我们来谈那个的心不求无障。那当然他后头讲说心无障则所学略等。好，你可以用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讲法，一个人在他无障碍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各每一条我要讲的是每一条每一条是法师的一种为了方便的这种案例，其实哪一条里面都可以关联的。都是可以关联，或者你以实际经验你化解就是关联在一块嘛。啊，你处事有难跟你求你的心啊，这个没有障碍啊，你求这个处事无难跟求这个心无障碍啊，针对心无障碍，那还不是一样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内心不曾挣扎过，是不是就产生容易产生很多的信心，然后开始草率，然后开始自以为是，那这个会不会有？我告诉你，你可能如果你一直都处理是小的事情的话，或是你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地位，你可能比较不会感觉。好，那你开始在处理很多事情，乃至你做很多事情是被大众所认可，你这个慢心就一定会生，这慢心就会生。有自信，因为大家都认同。但问题，当你认同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别人在认同，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进一步观察，我们是真的有这样的德被人家这样称赞吗？啊，你就傻乎乎的，就是那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这个不但前面呢、啊，事无难则骄奢必起，心无障是不是也同样骄奢会起？也一样啊，是不是就是他自以为是？好，那我们在学习当中，一个人要是都没有一些障碍，你有障碍，他才会留意啊。像我们如果同样一个经验的一个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些事情，有的人就会单纯看问题出来，就说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如果这样看的话，问题可能会模糊掉。因为以我 虽然不是很有经验，但以这个事情至少我能看出有几种可能会影响这个结果。我说你连看都没看，连个稍微留意都没留意，就把整个目标解决问题的方向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你永远得不到答案啊！我说你讲的这个问题可能发生在这里，没错，我知道有可能，可能可能性也大，但我不会完全不留意其他的。结果果然问题不在这里。那为什么你会留意到这些？因为你也挫折过了，不是吗？你现在不会随便的，不是说你不信任，是因为你知道因缘众缘啊。你为什么走到这里会留意？包括开车也是啊。为什么在这时候你会注意着？因为你经验多了，在什么场合里面，尤其在乡下开车，你不要看没人，那有巷子地方跑出来，他是不看路的哦，因为他是他家的，他就出来就转弯，啊，他不管的，啊，所以我们要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会留意，所以乃至我说我们在经常开苏花公路啊。你心要细到哪，乃至你要让路都要找对地方让人家路，让路还帮对方想那么多呢？为什么这个地方让路，万一他接受我的让路，会落 会让他陷入危险。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人家让路我们会感谢他，赶快他让我们再赶过去，但让路的人其实不一定有这种充分的驾驶经验，在某些场合让路其实是会危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让路，我们会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当的空间。他又讲说你怎么不让，不能让，这时候让对他有伤害，多细心你看连让路都对他想了那么多，为什么？有经验呢，几次的危险各方面刚观察以后，我们就累积这些，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会因为曾经遭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就多点留意。所以要是没有相对的经验，处理事情来想得太简单，为什么？没经验呢，他也没有挫折过，很多事情都是人做扁扁的呀，人家都做好的，所以呢，认为理所当然，事情就这样可以完成。所以诸多事情的判断呢、啊，因为我在很多场合里面看到有些人呢、啊，经验太过单纯。比如说，我们如果传完全在事物性上留意的人，有时候在人情上，比如说你是在某一些技术上你是很行，但不一定表示他对人的观察够。啊，那你这样就说事情就是对就是对啊，那对就对，可就是错啊？为什么？哎，你的对让人家情不好啊，结果人的这样心情不好，不愿意接受，造成的伤害远比你这个事情的伤害更大，这是经验呢、啊。啊，那以我们学佛的人。假如说我们一路上啊，尤其我们是要是很小就出家的，这就要更加留意很多人心的那种看法，因为我们在佛门里面相对单纯，那这个人心单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体会不同立场不同身份在不同场合里面的心境，他所面对的烦恼，因为我们不曾经验过，这一点就必须要你多点细，要不要去尝，那去尝你就晚了，但你要多点留意的心去体会别人的感受。那你如果对人的感受缺少了，很多事情你会发觉你虽然做了很多，可是诸因缘不具足，是不是？这都是经验。所以其实菩萨要是释出世间法，那这些东西难道是从课本里面的学来的？不是，从诸多难诸多障里面学来的。 是不是？所以你看呢、啊，他讲说，如果你内心都不曾有障碍，是不是直通到底？法师的看法就是，你如果都没障碍，是不是直通到底？这中间应该按部就班学习的，是不是就没了？略等，超越，忽略了这个等次。我还好嘞，我当初这一点稍微自夸一下也好。你像我们当初出家，大学毕业，很多人就看成宝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也向来很容易被重视，啊、哦，很快就是担任这个职务，担任个职务。其实，这个我那时候就很明显觉得说，我好像失去了一般人正常学习的这个过程，一下子该学的没学，就被赋予你要付出了，里面肚子空空的，你怎么付出啊？那还好，你就逼着自己，所以我说所有都是自己来啊。就现在说教的都是没听过，只好靠自己。那这里面会不会有过失？当然也可能。但因为我们中间该学的没学，所以这一点倒是我一开始就很谨慎。虽然我很快有一个机会就扮演各种角色。但这个从我出家开始没一段时间，因为就被安排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那我就一直很谨慎。所以这也就是说，后来我读大学出，我大学出来人家这样对待，我读个硕士出来那对待就不一样了。万一我读个博士，那不就完了，我变成不正常人。为什么人家会用不正常的态度对待我，那是好还是坏，就只有靠你自己。因为你人家一定不管怎么样都把你摆在某个位置上，你会到最后养成习惯。所以你应该有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出家，谁教你？也只有那个师傅也够狠的敢教你，很有自信的，或者的话他一定尊重你。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变成了、啊、他们在管理领众的人啊，是什么？是社会学很丰富的人在领众。所以我说主其事人竟然相信世间的社会学能作为领众的基础，他戒学都还不懂怎么领众，这样下来当然是用社会学了。不要说他不能领众，他都必须要稍微再调整他的心态嘞。他是个人才，但他对佛门很多的修行那个素养还没有，你就竟然不但没修整他，却把他拿来重用，你会把一个人才误掉嘞。他以后就是这样的，他变成他没改变了、啊、他就跟过去一路上只是头剃了而已啊。他会做很多事情，但要成为一个真正道人，他没好好学过、啊、他学的是表面的啊，其他没有啊。那这样一路顺利，很多东西等次他应该的那种学习次第完全没了，是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当我们现在不断在寻求没障碍，我常讲，当你碰到烦恼碰到障碍的时候，就是你进步的时候了，是不是这样？是啊，我们也都是这样吃亏过来，不是吗？我们是我们这些过比较敏感，吃一点小亏就懂得闪的人，那有的人吃了一辈子亏永远没变，改变不了，那是吃了笨了再笨，一直笨下去，笨到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旁边的都跑光了，他还在不知道。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在国外开车、啊、那国外如果看到那个人家那个偶遇偶遇来哈，他们高速公路都靠边停哦，没有像台湾这样的乱法，还挡他，挡他就把你抓起来挡他。我们是高速公路全部靠边，全部停让车走啊，我就开，我那时候用国际驾照开，诶， 高速公路可以停车吗？前面都停了，那我再看后视镜，后面也停，就剩下我这一步。我说，我有那么伟大吗？不对，所以以前当过兵知道，不要做这种笨事啊！前面不要最后，不要最前最后，看他们停，我看还是停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停，结果后面没多久，嗡一嗡一过来了，我不知道这种规矩啊。如果我这样继续挡，我就犯法了，啊！我说，怎么没人？后面也没人，所以还好，我们也不用被人家罚，我们就学会了。我们够敏感，闪得快，否则的话，这下就违法了。好，那像这种情形，所以有些东西啊，在你的整个生活当中，你必须要主动敏感于这种障碍。他的因缘在哪里？有的人有障碍就是寻求赶快跨过去，不是你，我不常讲说烦恼要对治很不容易，但不要白白让烦恼起来，烦恼起来的学点认识它，多学一点啊，反正你就认识烦恼了嘛，反正已经痛苦了嘛，但我从这里学点经验啊。所以有的人就是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那只是你自己障碍而已啊。所以我说，我们像现在这种因缘当下，一个人的学习其实要有一点劲来磨。那有点劲磨的时候，有的磨到是，看有些人磨到最后，撸来撸滚溜，啊，越来越圆滑。是他找出应对的方法，但他找错了。但一个好的地方是，你会有困难，你也会在那里熬，但后来选择的方法会依法，所以不可能没问题。因为没有难怎么修，没有障你怎么进步？所以这不是我昨天谈的念佛，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难，你的障，是不是？从你在念佛当中发觉的难，你的障，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知道什么？你修行哪个地方不通达？是不是？也唯有你在每一个难、每一个障突破的时候，你才能为人家说法，不是吗？啊，不然假币你才币给不起，别想干啥？你看。一开始就日子就这么平顺的，你也没有什么任何冲突、任何的障碍磨练你，你很多事情都想为理所当然，啊，那等到因缘不具足的时候，无办法，什么也不行，因为不曾处理过，啊，像碰到事情慌了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只有喊怎么办？没办法，怎么办？就是怎么办？那没办法，就这样，因为没有经验呢，是不是？好，这个是这样。再有，我们刚才当然，因为我再补充一下哈，这个第四啊，力行不求无魔啊，好，那我们昨天讲说，那个无魔，这个在第二页讲说，无魔的话就是愿不捐呐、啊，为什么？因为没有考验嘛。我们讲障跟难是属于这个事情本身，磨的时候经常另外有意思，就是主动积极干扰你的。我们讲障跟难可能是事情的因缘，有障有难，或是你个人有问题。但磨难有时候是什么？磨难其实也是障也是难，所以跟前面也相通。但往往磨难会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碰到有些主动障碍你的，啊，可能有这一类多了这一层意思哈、啊。所以我要讲说，当我们要觉得这一人行不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给他障、给他难、给他磨考？为什么？我看你的誓愿坚不坚，是不是应该这样？其实我在很多的经验里面，我是不大容易狠下心的人，但我知道其实有必要狠心。为什么？因为为了他的未来学习的长远考虑， 唯有在一些的因缘障碍让他能不断不断的突破，因为未来你不一定一直能守护着他，但他的磨练没了，好，你放下的时候他不管了，因为他不能独立，是不是？那尤其是修行这一条路我们都知道很困难，但很困难靠你这么一点意志力，那未来路不是很惨吗？是不是？我忍你后面这一条路一直苦苦恼恼的一直走完这一生，不如事先做一个很好的考验，行则留，不行则走，免得后来自己苦恼也影响他人。那这个就是经验累积里面学会了如何咬紧牙根狠下心来，即使有些东西自己都怪呢，有时候做一些抉择下来自己都会苦恼好久的，这好像违背，是不是有点违背菩萨道？可是有什么路可以走，怎么样做才更适合，想来想去无路可走，只好自己担起来，对不对？那因为这一条路我们知道我要答应要成就你很简单，问题这一条路漫漫长长其实是你的路，那你都没有经过一些考验一些挫折的调整，你未来这一条路怎么办？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小孩子好是好，但磨练太少，这一生未来要成就恐怕还有一番距离啊，就是说资粮太少啊，就是靠了一两样优点其他都没有。那你问题你要保你这一两个优点都可以发挥出来，问题世间世事无常啊，偏偏你有优点的没人需要，人家需要的你又用你又没有，那你不是啊？那没优点至少还有一个愿意吃苦，那还可以，问题是什么都没有又不愿意吃苦，哇，这下完了，你不是一辈子注定拍命啊？这时候你如果化解这种人，你跟他算八字看看，哎，果然有理。其实后来有的算，哎，不是啊，富贵命怎么那么苦恼烦恼，哎，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到底这些障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你看没有磨练的话，我不是讲说，我不是举那个什么例子，举一个那个之前在其他课举一个小菩萨的例子，就是佛说哪个地方众生刚强难调，哪个菩萨愿意发愿去度他，一个小菩萨我说佛菩萨诸佛啊，老天你行吗？我可以，让我试看看，就一出去到门槛就撞跌倒了，然后就脱臼断手断脚，还被扛回来，那所有都还在法会当中就摇头，谁给能还不会帮给塞几堆生气当然没有放鸡屎的一大堆啊，就算了，结果回来疗养了两三个月，因为断手断脚，结果经过两三个月又活在问，上次啊，上个月前啊，我有一个任务啊，要问大家可不可以，我们有一个菩萨说他要，结果他就撞倒了，因此耽搁三个月，事情还没解决，有哪位菩萨愿意发心？结果那个小菩萨我旁边说别闹了，你这个不行，别闹了。他说拜托让我再一次经验啊，大家都在挖苦他，不要了，你再多学习，你真的不行啊，你这样只会造成我们困扰，人家那边很需要人家度，你不要再耽搁了。他说不要了，拜托了，让我有，我知道我不行，我这次会很谨慎。大家听他这么殷勤求佛给他机会，他就好吧，再给你机会。结果这次在门槛是没跌倒，因为他知道要跨过去了，结果是在大门跌倒，又扛回来，又是三个月， 三个月后再问，又是他举手。其实活菩萨都一直在挖苦他，你不要啦，你别闹了啦，拜托，很麻烦呢，你这个人很啰嗦呢。结果私底下活菩萨说，不要退，不要再退，坚持坚持。结果那个小菩萨被骂，拜托了，再给我一个机会，就一去也终于好几次来回，好几次来回到那边被打回来，因为人家刚抢蓝条，你算哪根葱？结果又被人家用救护车带回来，就像阿难必须要火气四溅把他抓救回来，但因为他要平等师不是吗？那平等一时间就完了。那要一次再一次，终于把菩萨给练出来。所以他以后每出门都值得注意要门槛，因为他跌过三个月的惨痛经验，每到哪里他都不断在淬炼，虽然有很多的过失，很多的不圆满，也受了很多的痛，但菩萨不是从这里出来吗？这故事我这样编，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是不是如此？那我们现在一次不要啦，痛一次，人家讲了，你要不要再？现在不是哦，你要不要再试？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太可怕了，三个月，那个断手断脚很辛苦啊，不然就说好了，再我试，结果旁边浇冷水，你不行了，你不要啦，好吧，那就不要。现在最常听到这个，没差。这要障碍才会注意。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一次一次也让你谨慎了，你那个誓愿是越来越坚定，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会怎么样？归向平常，他不是靠那一份感性激动在修学，靠的是一个很实在的认知心，然后身心放平稳下来了，那没有那个激情，但却是很绵绵密密的发心，那个坚固到不需要激情，因为已经确定了，是不是像类似这样的情形？再过来我们讲说，模式不求易成啊，如果易成会怎么样啊？这个讲说模式易成就容易生轻慢，其实跟前面我们讲都容易一样啊，因为略等也是轻慢啊，骄奢也是轻慢啊，那是易成的时候就成轻慢啊。那我们讲说略等跟这个也有同样的过失啊，如果我们模式不求易成，如果我们求易成会怎么样？你像一个人求易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避重就轻。好，再过来，当事情很容易成的时候会产生粗率简略，所以变成会挑软的吃，不够细心，赶快把它做完，是不是？所以就缺少那种苦心经营的耐力。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愿意发个心，能做多少事？一件事交给你，如果说这件事情十年交给你做，你说十年都不看，对？你要是说明天能做完了，今天最好能做完，多到明天我就觉得压力很重。假如你同时身上有好几件事情都是要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九年、十年才能完成的，你会觉得好累哦，对不对？你的气不够，你没办法熬那么长，你的耐力不够，是你碰到有些事情在易成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不耐，稍微还手就放弃，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说缺少一种磨练啊，所以说稍微一点还手，他不能说 耐心一步一步完成。所以对那种什么事都求议成的人，你大概只能交代他小事，因为他关照不来，他没那个心智上的承担跟智慧上的那种观察，要一下关照这么广大的因缘，他不敢。所以这里面又牵扯到什么？这里面不止这样，其实一个人的发心，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福德，你有时候要他说能熬，因为他没那个条件，熬下去他也不肯。有的人是暂时条件没有，但偏偏以前是磨练出来的，他就有办法跟他熬久了，还是让他边做边过失，边学习边成长，他还是做出来了。所以一旦求议成的话，这个心一定会急躁，但就容易草率、啊、很疏略的跨过去，然后会啊怎么样，那容易避重就轻、啊、然后也容易怎么样，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他在乎成、啊、所以他衍生出来是不是也产生另外一个，当他容易成的时候，下面跟前面的烦恼跟后面的烦恼是不是也会产生出来，他心求意成，成了之后就执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很多地方啊，我们在看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当一件事情交付给他，或者某一件事情，我们看他的思考，有的人思考就非常紧密的，很周详的，好，因为刚刚我讲的这个经验。他会看到更长远的广大的功德，他不会急急草率的了事，所以变成怎么样，会涉及到这件事情所成会成就多少，然后要成就他有多少因缘，他不会单看一件事情的成败，会看广大事情的成败。一件事情的成败容易处理，事事相互纠缠在一块的这种成败是要涉及很广大的因缘，所以我们一般有些人可以领单一知识，不能领多重知识，可以领多点知识，不能领统摄一切的这个知识。为什么？那眼见要不同，眼见要不同，涉及的就是常年的经营，不是短暂的一触即成那种的，那就是耐力了。那这个耐力也是你在什么过程当中学习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一件事情交给你，你能做多少啊？啊，很快很多人就开始草率了。刚开始最多的就是学很多东西，一开始五分钟热度，我会不会这样？我也会，但所以我就用，从以前我就用一种方式，让我进入一种环境，短时间跑不掉的，所以也可以把耐力练出来。我就说我容易就答应人，不做到不行，这一点是我的优点。然后在这个优点，我就去答应那个一下子要做很久的。因为我也知道熬下去啊，所以一熬熬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一熬熬熬也可以把耐力给熬出来，是。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车开久了以后多远，才一个半两个小时，那么远不会啊，那一下就到了。因为你经常开很远，上课几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么多不会啊，那个一天就解决了。有的人一节课就受不了了，两节课就觉得压力很重了，三节四节五节他快昏了。你说现在如果下次说现在这一课节课我们预估大概要500小时，他说50都没做过的还500，早就溜掉了。像我们是不是来规划一下，看谁来担任那个一两百小时的课这样。哎， 就像以前在佛学院有些学有一个学生啊，到最后退学，不是他没退学，因为他人家选他大寮当组长，他就威胁，你要我当组长我就退学。他就是说，这样的烦恼，我可以为这个烦恼牺牲掉我的修学。你看，这种不堪呢、啊，是不是？那即使是辛苦没错，但对于生死业来讲，那种解脱的修行，当然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没给他那么大的信心了、啊，所以以至于怎么样，他可以因为这样的烦恼就不要学习了。那如果从一个你个人，如果你好好思考，就是说这些烦恼就再苦，我也不会断送我学习的因缘了、啊，应该是这样思考，不是吗？结果他就停了。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耐力也就如此。嗯，好，我们再看交情不求益我啊、哦。那交情益我的话，我们要看到后面他怎么讲，说情益我则亏失道义啊。这个在第二页的第倒数第三行的底下开始啊、哦，情益我则亏失道义。好，这是我们在修道人里面啊，他有一个很重要，就离情上义嘛。好、哦，离情上义。但我们现在偏好倒过来，我们是想求其交，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情能求益我。但我们现在应该是交情不求益我。好、哦，这个交情如果益我，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当以交情益我的时候，我们在审断人事的时候是用什么审断？我们就不容易真正公平，不容易依道义，会依利害关系。那这样的关系里面，你所结的因缘，你说怎么没有善知识？你怎么可能有？以你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信息所结的，怎么可能？人家善知识也可以引导你，没错，但问题是你不会接受，因为你是以利益为前提的。好，所以我有时候说，像我们修行，是啊，平常是冷淡的。所谓的善知识，所谓的真有，是平常不会跟你这样把诺。这样交集，但凡是在正当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承担起来。好，所以他不会以利益为考量，而是以什么？以实质的道义为主。所以当一个人以利益考量的时候，他道义是不是反过来就会比较忽略了？好，那我们你看啊，当我们交情是以求以利益我们的时候，反过来我们会不会发出主动不为利益的利益他人，就不容易。因为你这种熏习，这种不断的熏习利益关系的人，他是比较不容易无条件的付出的人。好，那这个就反过来，当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发觉你经常有所条件考虑，我们就知道你不是完全可以让人家依靠的人，是不是？你不可能情义相挺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这个在佛门要留意啊。有时候佛门本来是离情上义，他没有那么多交情，但久了以后变成啊，有的人讲是一番啊，实际上还他无情，还他无情。有时候很无情哦，看到了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应该有的体谅，应该有的关怀，没有考虑的是一个现实的利益。好，所以我说，当一个人经常以这样的利益为优先的来以利啊，以这么顺求利益自己的话，那这个你就无法跟人家真正建立到一个很好的关系。就算别人很真心对待你，你都怀疑，因为你没那个习惯。 你不容易真正站在那种真真的道义立场去看人的时候，任何人用道义待对待你，你都怀疑。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次要帮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做老半天，人家说他是不是要我们的道场，我说你们动作我都没到场。其实像你一直不当我，就一直挂在这个道场，不是，这个很单纯，就是基于道义，基于同样三宝的护持，哪会想到这些呢？结果人家就会挂。所以一路上你这样挂，你形成就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了，但有些东西啊，你也不衡量一下你这个东西值多少啊，就在值也不一定，不是每个人这样。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帮助他，我们也不敢了，我们就不敢了，我们也不敢，因为我们越帮他就越说我们那个，除非很必要，但我们也没因缘介入了。不过我们也是到最后因为某种因缘，他大概忘了，帮他处理掉一件他很棘手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我们要做也是百般思考啊，避免又让他误会我们是为什么而来啊，那是因为我们对三宝的一份这种发心啊，否则的话人家早就跑掉了。所以就啊，这个好心要雷惊，对，我们怎么说好心还被雷打，那谁做这种事情呢？ 但类似这样情形。所以我就讲说，一个人经常以顺意自己求益于我的人啊，其实也不可依赖。好，当你顺意我的时候，你的心被这个东西左右。所以我说从菩萨道来讲，如果你是往这边思考，你的菩萨发心经常就折损掉很多了，折损掉很多，你以利益为优先的啊。再过来我们看啊，就是其余人不求顺事啊，这里面也是另外一个道理啊。我们看那个下一页，人顺事则内心自矜啊，自矜的话怎么样，就是有点自高啊，有点自庄严啊，自满，或是觉得自己别人不如我啊，就是等于是自我尊贵了，哎啊，自以为是啊，好。所以这个人于人不求顺事啊，顺一切顺他啊，这个在我们前面讲交情不求益我，那再过来接着第七讲说不求顺事，那我们求顺事是怎么样求顺事？有时候我们不会求利益，但我会求顺事，你晓不晓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人不会求，我们不想要占他便宜，但我们会讲顺不顺我的意。境界人啊，愚人会不会讲顺你的心？你要讲说这个，如果以这个顺心来谈，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以利益为考量，以顺不顺心为顺不顺你的时候，悲心也难生。所以在人事相处当中，就有一种说，就是说你顺我，不管你对错我都听你，你不顺我，不管你对错我都不听你。这个就问题出来了。所以这个强调人跟人的顺势的时候，就会从一种结成一团。为啥？他顺你的心，所以你很容易跟你顺心的人结合，顺从你的啊，这个到最后变成帮派老大。对，帮派老大他是讲情义哦，两肋插刀的哦，但只有一个要求，你要顺我的。所以这个杂染心啊，这个杂染心在我们的修学当中务必要留意。我们要强调顺心，顺势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自尊自贵的，那以为应该如何？ 所以你看前面讲到这里，这一切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不是很容易增长我们的慢，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是不是都会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简单谈，其实像这些东西都会增长众多烦恼，是不是？好，稍微有人不顺就疑，就挂碍，好，乃至就开始排斥不顺你的，所以不容易接受什么不同意见，因为要顺，那跟利害关系，跟现实利益有没有关系？没有，但求顺不顺我意，是不是？这个就要特别留意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啊，好，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开始在，所以当很多人，我不是讲说，像我们如果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顺我们的意，那你有没有懒惰？一般来讲，如果你很谨慎，你不会懒惰。可是真的不懒惰吗？很简单，去找不顺事的地方，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起心动念。你到一个地方发觉这些境界，不顺事的境界，对你经常有意见，甚至他根本不甩你是出家不出家的，这时候你发觉真该叫你已经中毒了，会不会试看看？所以有些人就讲说，一段时间跳开这个他熟悉的环境，然后让他去处在一个被忽视的啊，像有一个法师讲说，他很想到一个地方啊，重新当轻重，但所谓的轻重就是从小就是，哎呀，我刚出家，现在出来参学啊，我什么都不会啊，那这样没有，不会，不会到大寮去啊，是一教奉行。啊，其实就是已经贵为住持的，贵为什么样地位的人，但现在就是是吧，隐藏起来，看看自己能不能这样熬过来。我们有一个法师也是啊，做临终关怀，他有一次跟我讲，因为他是做指导的，他很想有机会直接参与，直接照顾病人，去抓屎抓尿抓看看，看我的悲心悲到哪里。讲很好讲，都是别人抓的啊。所以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一个同学学生他变植物人啊，有一次便秘都很久没排，后来用种种方法终于排出来了，排一大堆，结果那个外老啊是回教徒的，抓着粪便好高兴出来了，这样了，抓着粪便了，出来了出来了，那种由自内心，他不过是他的雇主而已啊，但竟然为雇主起这样的欢喜心。我们修四无量心，不无量到哪里，人家就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你说人事的顺势，是不是很容易让你变成骄慢？是不是？所以变成有人讲说，才会提到哪天我走在第一线，我实际做看看，看不看看不看不看，我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境界？我会不会因为脏而生厌恶，然后想要急着离开？好，所以同样的，我处在一个逆境当中，我是不是会一直期待这些不好的人不要在我眼前出现？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这种心情？我们经常期待一个环境顺你的心，但很少去考虑我如何圆满别人，很少人愿意低下来去顺别人的心，利益别人，饶益别人，而是讲说百般的求，希望这些障碍因缘不顺你的心能不在我眼前出现。 其实这一条路哦，我们都要时时谨慎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检查的机会。你跟我讲多少多深的空观怎么样？这是一个像这样的烦恼都是很粗重的，是不是？那如果你连这个粗重的心，不但你连察觉都没察觉，那可见你的那种觉照力差。再管察觉之后，切然依然烦恼炽盛，各就知道你的功德力太差。如果你发觉，你也会起来，正常的。起来之后马上生惭愧，那生惭愧之后马上调整自己，这就看调整的非常顺势，非常自然，表示你这个人波罗蜜的，能常意念慈悲，常意念这种烦恼的过失，然后因这个心马上将自己的烦恼给压制下来，好，很真心的去转化这一个执着，这就够，是不是？因为你如果不跨越这一点，你从这一点你要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你背后其实还蛮刚强难调的。这时候你看到不是他刚强难调，别人刚不刚强难调我们不知道，到你就很快看到自己刚强难调，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早上到此。
请起立。